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在这里，于丹白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上一次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马太福音家谱的重点经节，就是在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而且呢，我们也特别的请牧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了为什么不是只是说雅各生犹大，还要提及他的弟兄们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牧师继续的来分享马太福音的家谱。我们今天重点呢是要聚焦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
好，我们来继续讲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说过，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作者马太是要特意让当代的犹太人呢注意他所写的福音书，就是他们犹太人期待了很久很久弥赛亚的来临的福音。大卫的王国在神的应许的计划底下发展，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了。大卫王国的发展呢，基础在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的约，神跟他说你要得福，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万族怎么样得到好像亚伯拉罕从神而来哪种的福气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了。所以为什么第二节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约啊，不只单单的给犹大的人，也是给其他十二支派。虽然家谱里面只用犹大支派来应验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一位耶稣基督，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地上万族的国也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家谱里面的特点。首先呢，我们要再注意一下家谱里面特点的地方，就是说他在写家谱的过程当中啊，马太啊用了一些很特殊的方法编排，也用了一些很特殊的穿插一些字，好像是看电视剧，看了一本广告卖出来，跟那个内容没关的，是吧？我们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事实上面这个不是跟内容没关，他要讲的就是要强调的。比如说上次我们所讲的和他的弟兄，因为亚伯拉罕应许的约不单只是存到犹大支派，也存到其他十一个支派。马太加上犹大和他的弟兄，事实上面要强调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改变过。既然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小心了，这个家谱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穿插进去的这些不同的小片段。再念下去的时候呢，马上就来了，说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有两个问题出来。第一个问题，一般犹太人的家谱里头没有女性的名字，这里他玛士是个女性。好，我们先来看，他说犹大生法勒斯，法勒斯生西斯伦， 这是正常的写法，但是呢，马太好像忍不住加了几个字。犹大他生法拉斯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特殊。他怎么生法拉斯的？他是从他马士生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拉进去看清楚，他怎么样从他马士生？而且下面也说了，他从他马士生不是单单生一个孩子，他生两个孩子。那我们看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他马士为犹大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是生了双胞胎。当时候呢，谢拉本来是先出生的，后来呢，法勒士就抢先出来，所以他就变成为老大。但是呢，从他马士生这个观念，就是说要把犹大生孩子的功劳啊，特意的要归给谁啊？这是归给他嘛，这个女性。为什么呢？那我们就很值得要看马太写这个时候他的心要想着什么事情。马太要把一个很复杂的背景啊，却要成为一句话，犹大从他马士生了法勒士和谢拉。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故事，就是约瑟被卖的埃及，听过吗？
听过。实际上我们要了解整个故事的内容，我们应该来参考看创世纪的第37章，从12节开始就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其实约瑟呢，在他的哥哥们当中呢，是非常受人嫉妒的，因为他的父亲雅各非常的爱他，胜过爱别的哥哥。约瑟也把他自己做的梦告诉这些哥哥们，就说到将来啊，这些哥哥们和他的爸爸妈妈都要会向他下拜。那所以这些哥哥们非常的生气，就是想找个机会把他杀了。哎，没想到机会就来了。当约瑟呢，按照他爸爸的指示去寻找在事件放羊的这些哥哥，那这些哥哥看到约瑟的时候，他们就起了杀心，想要把约瑟杀掉。那在这当中呢，犹大呢，就是在37章26节对众弟兄们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的人，就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所以呢，众弟兄们就听从了犹大的意见了，就把约瑟卖给了米甸的商人。
约瑟卖了给以实玛利人，主意是谁出的？
是犹大呀。
对，犹大把约瑟卖了。好，去了38章。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什么意思啊？
跟他们分家了吧。
这句话呢，说起来可圈可点。犹大可能就说他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他不把他卖了，就把他杀卖了，主意是他出的，
心里不是滋味。
所以犹大离开了他的弟兄，其实他要做这些事情还是为了救约瑟，但是他的弟兄要杀，他觉得这群弟兄啊是不能跟他们再次这样
同流合污，
同流合污的这感觉。那当然是我们练起来有这样感觉，是吧？38章，那时候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一个地方，亚杜兰的地方，他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要离开他的爸爸妈妈，离开他的弟兄的群体，在那边娶了一个外邦人，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就娶了另外一个外邦人，就是他玛，长子的娶妻名叫他玛，这第六节。
那这他玛就是个外邦人，但是是不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应该娶外邦人呢？
是不是不应该娶外邦人？这个问题要解答的话不是这么简单。什么时候他们不能娶外邦人呢？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有神的律法之后就很清楚了，就不能娶外邦人。这个不能娶外邦人的理由在律法书上面 就是也说明了恐怕你们跟随的拜偶
像，
所以不是不给你娶外邦人，就娶外邦人的后果是这样。圣经里面也没说你可以吸烟就吸大麻是吧，那你为什么不吸啊？
那肯定不好呗，
那吸烟吸大麻之后呢，你可能害了自己嘛。神之后说你不能伤害你自己，不能谋杀，不能杀人，不能杀你自己。所以很多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呢，没有正面的完全的告诉我们，但是后面的动机是很清楚的，你听你读你就知道。还没有律法书以前呢，以色列还没有出埃及，神没给他们立约以前，从亚伯拉罕那时候，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他就跟他仆人说，我不想我的儿子在这里娶外邦人，就把仆人差去他的老家，找他的同家族的人来娶。那同家族的人那是信神吗？也不是信神的，只有亚伯拉罕认识耶和华嘛。他其他的亲戚的家人老爸的兄弟他们都没认识耶和华嘛，娶不娶外邦人也没什么分别。亚伯拉罕不想他这娶外邦人，因为这本地的外邦人已经拜偶像了，到老家里面娶也拜偶像，但是从那边娶过来的，他只有家长身份改变他们，对吧？他在来到这里的地方我会改他们帮助他们。那基本上面呢，原因是本地的人有拜偶像。好了，犹大的儿子娶了妻子都是他玛了。创世纪38章的第七节，犹大这个长子啊，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就对他的第二个儿子说，你与你哥哥妻子同房，向他尽你弟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什么意思呢？虽然那个时候摩西的律法还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当地的民族文化里头呢，在亚伯拉罕那时代呢，他们的存上的长子就是承受父亲里面的产业的两倍的。他哥哥死了，你尽了弟弟的本分，不是你当长子，是你就想把你哥哥长子的名留给他的孩子。犹大他就跟那做弟弟说，你跟你嫂子是吧同房生孩子，这个孩子呢是属于你哥哥的，然后他将来就接受本身你哥哥长子名分来承受我的产业。俄兰就是弟弟，他就知道生子不贵自己，所以呢在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上，移了动词观念呢还是不清楚，这个新译本就说移经啊，在同房行房过程当中啊，第二个儿子有哪种的情欲的享受，但是不愿意为哥哥留后。这个弟弟啊比他的哥哥更坏。第十节，俄兰所做的事，这些话神看为恶事，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取去他的性命了。犹大心里就恐怕第三个儿子示拉，他只有三个儿子嘛，也会像他两哥哥一样娶了那个他玛就死了。可能犹大不知道原因，神让他们死是他们行恶，他觉得行恶归行恶啊，但是我儿子死光了没后代了，那我怎么办呢？复杂的一个观念。第一点，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他觉得他们弟兄对自己亲生的兄弟约瑟太过分，但是他自己好不到哪去，他是出了这个主意把弟弟卖了。然后现在他生孩子了，他有三个儿子了，第一个死了，第二个也死了，他再死一个就没儿子了。然后他就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这样斗啊，我们就是说觉得我爸爸很爱那个约瑟，将来会不会把约瑟抬举，我们其他向他下拜，什么领导啊长子的身份都可能都没一个啊。然后就今天该他有孩子了，一个死了两个死了，他想起把爸爸的孩子弄死一个，当然他不知道他现在死了没有，但是他们也知道了，把弟弟卖去当奴隶，要从当奴隶存活下来的机会其实也不大。所以他死了两个儿子之后，他就怕，还有第二个想法，这个他玛就是神的工具啊，就把他的孩子都杀光，可能是他也会这样想，也可以很多假设是进来。所以最后呢，他就跟他玛说，我的第三个儿子年纪还小了， 你先回去你家啊，守寡，然后呢到我第三孩子长大之后呢，我就叫你回来，他跟你同房就生孩子啊，这个接续有我家庭的血脉，有那个福气也好，什么将来的祝福也好，都能有份了。结果呢，这个塔马斯回家之后呢，发觉了过了很久啊，第三个儿子已经长大了，那个犹大好像没意思要把他接回去啊，让第三个儿子跟他新房能生孩子，没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来看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把这个故事内容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那就是要看这个创世纪的第38章，从第14节开始看，塔玛见第三个儿子示拉已经长大了，但是他并没有意思要娶她为妻了，所以塔玛就自己想了一个方法。那他听说他的公公也就是犹大呢，上亭拿这个地方剪羊毛去的这样一个机会呢，塔玛呢就把自己装扮啊，用帕子蒙着脸遮住身体呢，坐在这个城门口的路边上等着犹大他的公公来。那当犹大看见他的时候呢，以为他就是妓女，所以呢犹大就跟着他去了。那塔玛呢就说啊，你如果要与我同寝的话呢，你要留一些东西给我。犹大就说呢，哎呀，我取一只山羊羔给你，打发人送来吧。塔玛就说呢，在没有送来之前呢，你要给我一个当头吗，把你的印还有你的袋子还有你手里的杖都留给我吧。犹大呢就都给他留下了，然后就与他同寝了。那他就从犹大怀了孕，这个是后话了啊。那塔玛走了以后呢，仍旧还是在做他的寡妇。当犹大呢托他的朋友，就是给他送山羊羔啊，要从那个妓女的手里要回自己的这个当头的时候呢，就发现找不到这个妓女了。后来他问了那个当地的人呢，当地的人也说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妓女。帮助去找的人呢回来告诉犹大找不到他，那犹大就想算了吧。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呢，有人就告诉犹大说，说你的儿父塔玛啊，做了妓女了，而且呢行淫了，有身孕了。犹大呢就非常狠，说就把他拉出去把他烧死。但是塔玛呢就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犹大了，就说让你认一认这个印啊，还有袋子啊，还有杖都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那犹大呢就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呢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那在这之后就是犹大就不再与塔玛同寝了。这个是一直到创世纪的38章的26节所记载的犹大和塔玛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
原来犹大从塔玛是生法拉斯，这个过程隐藏了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家庭的纠纷啊，人的罪恶啊，在心里面藏着人的罪疚啊，什么叫性呢，他们在罪里面，因为他们性的缘故，他们能够闯出罪的男主，把他们名字留在家谱里头，完成了整个大卫永恒王国的地上的所谓进程啊，这是大卫王国进程的前段，大卫当王是大卫王实现地上的程序，再来是大卫王国实现的到基督的后段，我们今天就是大卫王国实现的永恒将来的这4个阶段。在那时候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影响力这么大，每一个人很注意，当有儿子的时候就是有亚伯拉罕应许，你明白吗，
就等于你没有后代你就没有这个应许了是吧。
犹大他灭了他爸爸其中一个应许的机会，
是不是犹大他自认为他把约瑟变相的害死了，他就把他爸爸的其中的有可能在后代当中有应许的机会给灭了，
然后讲灭了约瑟不能有份在应许里头，等这样我这样做法，我到底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说要先把犹大看成很坏，但是我的看呢，犹大其实的良心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他死了个儿子，再死了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不肯了，他知道 再死下去，他的肯定没有亚伯拉应许的福分。问题来了，他发觉自己犯罪了，内疚，所以他自己怕。但是很奇怪，有一个人他不怕，就是他嘛。他嘛嫁进这个家庭之后，他丈夫死了，他给人家欺负了，跟他发生关系不给他生孩子，这么大的羞辱啊，他还要等啊。他为什么这样啊？他知道他虽然是个外邦人，这个迦南人家族犹大家庭里说听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没放弃啊，他一直生啊。所以我故事说一遍，你就知道他嘛在家谱里面的位置多重要。他相信犹大家族里面亚伯拉罕的应许，唯有亚伯拉罕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后代才有机会把这个应许传上去，才有这个应许的祝福。他嘛相信，犹大知道他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比他的更坚强，
所以怪不得在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犹大看出呢，他嘛他的信心，相信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比犹大更加坚固，更加确定。
星光闪着在黑夜天空，无声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